普总统展开对媒体新一轮抨击，媒体报道川普与俄罗斯有关联，川普批评情报界向媒体非法泄露信息。
白宫官员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不一定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美国不会强制规定和平的条件。
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违反了美俄之间一项30年之久的条约。
中国时间2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鲍荣啊，今天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他主要是批评媒体对于他和俄罗斯关系的报道。
是，他一连发了6个状态，他是首先是说媒体啊在散布一些阴谋论，其次呢他又批评美国的一些情报机构是向媒体泄了密。
另外啊他还批评奥巴马政府啊说对俄罗斯太软弱，所以呢才导致了克里米亚危机。
是，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来关注川普总统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川普对媒体发起了新的抨击，他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向新闻媒体非法泄密。川普说，这里真正的丑闻是情报机构把保密信息像发糖块一样非法的发放出去，非常不美国化。川普在推特上还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称新闻媒体刊登文章详细报道他本人、他的竞选团队和下台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官员的联系，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他在11月大选之中取得的胜利。
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白宫会晤期间向外界展示了团结。川普示意他愿意听取以两国并存方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冲突之外的替代方案。川普示意说，美国有可能支持把单一国家作为解决以巴冲突的长期的解决方案，这有可能打破美国几十年来的中东外交努力。这种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会晤了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两人在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呢第一次在白宫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那么对于长久以来美国一贯坚持的政策，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共存方案，是否出现了转变呢？这样的话题是十分令人关注的。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发展。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不久前是举行了共同的记者会，对于两国共存方案的问题有什么阐述呢？那么美国是否还在坚持这个解决方案呢？
简单来说，美国不再坚持这个方案。美国总统川普在和内塔尼亚胡的共同记者会中表示，不管是两国共存还是一国方案，只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能接受，美国就会帮助他们达成和平。这和几十年以来华盛顿的一贯立场相当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怎么说。
在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问题上，我看到了两国共存以及一国的方案。我喜欢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我喜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满意的方案。对我来说，任何一个方案都可以。有一阵子我以为两国共存的方案可能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但是坦白地说，如果是另外一个令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最满意的方案，那么就是我所喜欢的方案。至于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我很愿意看到那种情形发生。我们正强烈地考虑并且非常仔细地考虑这个选项。至于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有待观察。
Believe m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Okay?
所谓的两国方案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且和犹太国家以色列和平共存。川普政府的观点是，两国方案并没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带来永续的和平，也没有为双方带来互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怎么说。
There are two prerequisites.
对于和平，我从几年前就列出两个先决条件，并没有改变，那就是首先，巴勒斯坦必须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他们必须停止把以色列称呼为毁灭的一方，停止教育人民以色列是毁灭的一方。第二，在任何一个和平协议里， 以色列必须主导对约旦河以西整个地区的安全控制，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We know what will happen.
内塔尼亚胡还说，如果不这么做呢，就会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区助长极端恐怖主义，并且进一步伤害中东稳定。另外，比较罕见的是，以往的美国总统和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呢，都是先会晤，然后再举行共同记者会。但是今天，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是先举行共同记者会，然后再举行两人面对面的会晤，之后是两国代表团的会晤，还有午餐，工作午餐。这个安排呢，也相当的罕见。平章。
那么川普总统就任之后还没有和巴勒斯坦的领导阶层见过面，巴勒斯坦方面对于这个转变该如何回应呢？
其实在星期二晚上呢，白宫就已经传出了美国将不再坚持两国方案，之后巴勒斯坦的领导阶层表示，这改变了美国几十年来支持两国并存方案解决以巴冲突的立场，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无助于促进和平。从竞选期间川普的强烈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呢，就众所皆知。而他所倚重的女婿，也就是女儿伊万卡的先生呢，Kashna， 他呢是非常的跟以色列交情非常好。他曾经在内塔尼亚胡来访期间把自己的床让给他，两家的家庭交情匪浅。另外，川普也在记者会当中呢敦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地区巴勒斯坦人居住地区的扩建地区点的活动呢，也必须要有所节制。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的连线报道。
包括卢比奥以及克鲁兹在内的五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周二向新任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努钦提交了联名信，对朝鲜持续不断的攻击行为表示严重的关切，并且敦促财长努钦对朝鲜施加全面的经济制裁，以及在现有的法律之下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除了上述两位参议员之外，多名参议员也进行了联署。联署信说，朝鲜在上周末进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的试射显示出在导弹燃料和发射技术上的进步，金正恩已经显露出意愿增加弹道导弹试射，以实现拥有核打击能力这一终极目标。那么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可能对美国构成不容忽视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一名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从而违反了一项有30年历史之久的条约。美俄两国1987年根据中程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者不试飞任何射程可达500至5500公里的地基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研发并测试这类导弹，违反了有关条约，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将这枚导弹部署到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说，如果报告属实，当引起重视。
我不会就情报方面发表评论，但是我要说的是，北约将严重关注俄罗斯任何违反中程核力量条约的行为。中程核力量条约非常重要，因为它销毁了一系列曾经威胁欧洲和北约盟国的武器，包括各种核武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没有评论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的报道，不过他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
北约一直是美国和所有跨大西洋国家的基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坚决支持北约。
在莫斯科，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继续坚守国际承诺，包括正在谈到的那项协定。VOA卫视报道。
前白宫国安顾问弗林请辞之后呢，有关的消息仍然在国会延烧。多位国会议员今天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将推出新法案制裁俄罗斯对美国民主自由的干预与破坏。有关的详情，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掌握。一华，你好。 好的，主持人，刚您说的没有错，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将军请辞案风波呢，持续占据了美国各大新闻媒体版面，并且话题呢已经慢慢逐渐从麦克弗林将军和俄罗斯大使之间的通话演变成为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关系。那么在国会方面呢，这两天也是持续的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那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议员接连了两天，在昨天和今天都率领着民主党人，尤其是民主党在各个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呢，到来召开记者会探讨有关的问题。那么佩洛西议员呢，在记者会上一开始就抨击了麦克弗林将军的行为。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星期二南希佩洛西议员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The good news is that General Flynn is gone because he was totally inappropriate.
好消息是弗林将军已经离开了，因为他非常不适任，是这份工作的错误人选，但这引起的问题更巨大。
是的，佩洛西议员呢，他所提到的更大的问题呢，其实指的就是目前各界都在关注白宫方面、白宫团队以及甚至是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更多联系，是不是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那么今天呢，这个佩洛西议员呢，则是召开了记者会，来呼吁各界能够敦促政府成立一个独立的这个另外的委员会或是小组的委员会来调查有关的消息，不只是麦克弗林将军，还包括白宫以及在川普竞选团队期间和俄罗斯是否有更多的联系。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则在昨天的记者会上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不过他希望呢各界能够关注，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川普总统已经下令麦克弗林将军能够立刻请辞。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昨天的记者会片段。
I think the key is this.
我认为关键是这个人失去了总统的信任，总统要求他辞职，这是正确的事情。
Tha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m not going to prejudge circumstances.
我不会先对这些情况下定论。我认为行政部门会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的状况。情报部门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很重要的是，当他们发现国安顾问误导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求他辞职。我不能说明全部始末。我认为在我们预先下定论前，要掌握所有的信息。
是的，众议院保罗瑞安议长呢，则是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也再次谈到了有关的问题。但是他在今天呢，在稍早接受了美国的电视新闻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他说他再次重申，这个俄罗斯和美国并不是盟友的关系。那么他也认为，这个美国需要对俄罗斯进行更加谨慎小心的这个交涉。不过他也谈到说，他会支持美国国会方面呢，推出一项新的法案，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详加了记载。那么有关的法案呢，其实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目前已经正在草拟有关的版本。那么目前呢，这个国会参众两院呢都已经在这个准备要推出，而且是跨党派的合作的推出有关的法案。那么今天呢，这个众议院少数党党鞭霍耶呢，则是召开了记者会，谈到了有关这项的这名为俄罗斯制裁审查法的法案。我们接下来看一段今天稍早记者会上的片段。
It's not partisan. Every American, every Republican.
这不是党派问题，每个美国人、每个共和党人、每个民主党人都对俄罗斯和他们违反国际法的所作所为感到担忧，更不用提我们据信他们在叙利亚犯下的罪行，这是件很严重攸关国家安全的事情，因此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起推进这项法案。
如果这项法案获得了国会通过的话，那将会有效地阻止川普政府呢，针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现有的制裁来进行取消，或者是任何的转发生任何的这个转变，包括资产的冻结，还有这个签证的禁令，都会川普政府呢都没有办法，就是将这些禁令或者是制裁呢全部擅自的取消。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这是由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卡丁参议员以及这个共和党方面，则是由卢比奥参议员呢来共同来草拟这项有关的法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易华发回的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件，因为中国留学生的抗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毕业典礼演讲的分歧有了新的发展。据媒体报道，校方呢在美国时间2月15号，也就是我们在说话的这个今天，同中国留学生啊进行沟通，来看看如何解决双方的分歧。中国的环球时报则报道说，校方将在今天同中国留学生谈判。 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留学生现在也开始使用美式民主了，采用多容包容和多元的修辞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美国社会和校方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说说这件事。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哎，海涛，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像美国媒体报道一样，这个说中国留学生呢也开始使用这样的包容或者多元这样的诉求，这样的一个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我看不出来，他们要和校方有什么可谈判、可抗议的？就是说，你可以提出抗议，你不满意，那你付诸行动，你可以拒绝参加这个毕业典礼，这都可以。但还有什么可谈的？
因为在那个二月初呢，二月二号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之后呢，先是校方登了个声明，说邀请达赖喇嘛在六月毕业典礼上讲话，然后中国就是圣迭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他们那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呢，他们就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而且在微信上用中文发表的，就是措辞非常强硬，就是说强烈抗议达赖喇嘛到这个学校演讲，他是一个有政治这个含义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发出这个声明之后呢，遭到的反弹非常大，当然是中国国内的，包括《环球时报》很多报纸支持他，但是美国的学生学界呢，就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学界，他们反弹非常大，就是对他们施加了很大的这个批评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中国就是圣迭戈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呢，他们往后退了，他们新提出的诉求是，他们要和校方对话，就是你们可以请达赖喇嘛来，但是你们要一定要说清楚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是什么，而且你们要确保他在演讲当中不涉及这个政治含义的这个内容。就是有两点，这个就是他们往后退了，说你们可以邀请他来，但是你们第一点，你们要确保就是说告诉我们大家达赖喇嘛，
但是这个要求仍然很过分，凭什么规定人家来演讲讲什么内容？
那么他们这个学生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写明了，我们是隶属于中华人民大共和国驻洛杉矶的总领馆，他们隶属于，而且是就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汇报了，向总领馆做了汇报，而且我们要等候总领馆的这个指示。那么他们这么一说呢，就招来更多的质疑，就说是你要是作为一个联谊性的就是非政府组织的话，那你应该不隶属于任何的一个政府也好，是也不能属于这个美国的政府，也不能属于中国政府，你充其量是属于一种联谊性的一种相宜性的老乡性的这种，就是为留学生服务，你怎么可以公开说你属于这个洛杉矶总领馆呢？就是这样的招致了很多批评。就我们经常采访的夏明教授也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结合他自己中国留学生的经验来谈这个，就是邀请达赖喇嘛演讲是不是合适这个问题，就是等等，在这些方面的情况下呢，就是中国驻这个圣迭戈这个大学的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呢，他们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所以他们提出了这个修改了自己的诉求，但是仍然还有一些要求，不知道校方能不能答应他们。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按照我们今天所的报道，这个圣迭戈的校方应该和这个他们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来进行了会谈。
那就是至于他们这个主要的诉求呢，实际上刚才你已经都提到了，就是说就是说要求就是校方呢，你要规定这个达赖喇嘛来讲什么啊。那么我们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国在各个大学里边，现在这个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几乎每一个大学里边有这样的，有了一定数量的中国留学生之后，都有这一个学生团体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那么这个学生学者联谊会，它到底和这个政府，或者就是说的更具体一点，和这中国驻美国的这个使领馆到底有没有隶属关系？
那么很多的这个学生学者联谊会，他的网站他并不说明这个关系，那么他只是说一个就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么一个单位。那么但是圣迭戈这个学校呢，它在于就像我刚才提到了，他公开这个把自己说是中国总领馆的这个隶属单位，那么这样一出来以后， 遭到了很多批评，然后他们又把这个网站给封掉了、删掉了。你现在进去啊，第一你就进不去，第二你可能进去以后看不到这样的说法。
就是他们这个学生学者联谊会的
网站你
自己封掉了。
对对对，就前一段时间你就看不着他这个，就是不管怎么说，人家就觉得你这个说法呢，就和在中国大陆一样，就是和党的宣传机构所说的这个说法是一模一样的，就包括你谴责达赖喇嘛所用的词句也好，你的声明当中的所有的那种，就人家大家都说是有点像那中宣部那种文革中的一种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他们这个学生圣迭戈的学生学者联谊会呢，他们做出了一些修改，起码在修辞上他们采用了美国人更容易接受的，比方说多元啦，比方说这个包容啦，那来他是说你们不是讲多元和包容吗，我们发出我们的抗议声，你们也应该包容我们，你们应该理解到这是美国的这个多元的声音，我们也是其中的一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和美国这个圣迭戈大学的校方来进行谈判的。
好，我们持续关注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好，谢谢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福林辞职，因为福林失去了总统的信任，而不是因为他做了任何违法之事。美国操守办公室建议白宫对川普首席顾问康维进行调查和纠正。康维公开支持川普女儿伊万卡时装品牌，被指责违反相关法律。美国司法部说，已经与购买2015年圣贝纳迪诺枪击案涉案枪支的男子达成认罪协议。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对媒体新一轮抨击，媒体报道川普与俄罗斯有关联，川普批评情报界向媒体非法泄露信息。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不一定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美国不会强制规定和平的条件。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违反了美俄之间一项30年之久的条约。
好，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川普总统提名的劳工部长的人选安德鲁·普茨德宣布退出。普茨德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经过与家人认真的思考和讨论，他撤出劳工部长的提名。普茨德是快餐连锁店哈迪斯和小卡尔的拥有人和首席执行官。他因为在劳工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他曾经雇佣过无证移民做管家，而遭到民主党议员的激烈的反对。据报道，在他宣布退出之前，共和党内的人士说，他在参议院审批程序中已经得不到足够的共和党的参议员的支持了。
白宫说，川普总统要求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辞职。川普政府承认，弗林就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谈话一事误导了副总统彭斯。一些国会议员誓言要对此展开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萨里纳斯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一个联合记者会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要求迈克尔·弗林辞职。白宫说，白宫律师并没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并且川普对弗林与俄罗斯大使讨论制裁的谈话一无所知。 福林因为与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密切关系而受到批评，一些国会议员呼吁发起独立调查。共和党籍众议员彼得金在回答记者问时说，
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前行的路。我再说一遍，如果这是一场正式的调查，情报机构会围绕俄罗斯对所有的情况展开调查。
我的观点是，川普政府与俄罗斯人的关系过于舒适，过于和谐。普京企图分裂北约，企图分解欧盟，他企图破坏民主制度。
白宫说，川普政府对俄罗斯一直很强硬。
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希望俄罗斯政府降低在乌克兰的暴力，归还克里米亚。同时，他全心希望能够与俄罗斯和睦相处。
川普正在审查三名人选来取代福林。与此同时，国会参议员领袖预测，独立委员会很可能发起调查，找出真相。
美国政府的道德操守办公室建议白宫对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康维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纠正措施。此前他在电视上公开的推销川普总统女儿伊万卡的时装品牌，疑似违反了政府的操守法。道德操守办公室本周在向白宫一名负责操守问题的官员递交的信件中阐明了这番建议。康维上周在福克斯新闻网上鼓励观众购买川普总统女儿伊万卡的服装品牌。此前美国商店诺德斯特龙，也就是 Nordstrom 宣布停止销售这个品牌。这家商店说，这个决定是因为销售业绩下降，而不是政治原因。川普总统此后在推特上批评了该商店的决定。
一艘俄罗斯侦察船星期三在康涅狄克州一处美国海军基地附近离岸30英里的国际海域巡弋。一名美国军事官员对媒体说，这艘侦察船装备有各种为拦截信号情报的高科技间谍设备，它不是第一次被部署在美国附近的海域游弋。康涅狄克州国会众议员说，这是俄罗斯在试探川普政府的决心。
好，继续一则短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移民计划星期四与全国其他地方一起举行名为无移民日的抗议活动，反对川普总统提出的打击非法移民、对移民使用极端审查手段和修建美墨边界墙的政策。这场在社交媒体上组织的示威活动旨在显示移民对美国社会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组织者呼吁移民星期四不要上班，不要消费，开公司的不要开门营业，甚至不要送孩子去上学。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量创下了纪录，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说是含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去年的时候呢，世界第二大大豆出口国巴西经历了一场干旱，导致大豆减产，使得中国方面不得不将目光更多的转向美国来满足需求。而美国方面这两年正值大豆收成超好，估计去年依靠特殊的天时地利而出口大增的情况今年大约不会重演。与此同时呢，美国进口中国产品的数量也呈现积极的态势。有评论说，这或许同美国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导致消费继续上扬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司法部表示，已经和2015年加州圣贝纳迪诺郡枪杀案有关的一名男子达成了控辩协议。枪案中使用的两支枪是由这名男子购买的。那么当时的袭击呢，是造成了14人丧生，22人受伤。根据控辩协议，恩瑞克·马克兹将于星期四承认合谋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以及提供与购买武器有关的不实的陈述。马克思将会面临在联邦监狱中最高25年的刑期，但最终刑期的长短则是会由法官来裁决。按照控辩协议，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将会推荐法官根据量刑准则，略微从轻判决。
川普总统在去年竞选期间承诺要给政坛带来变化，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兑现承诺的努力引来了毁誉参半的评论。川普发布了一系列的行政令，让支持者感到振奋，却激怒了反对者。他在移民和健保问题上的做法尤其引起了争议。川普的支持率在40%上下徘徊，这是美国新总统的历史新低。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马龙的报道。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川普以改变政坛的大胆承诺开始了他的总统任期。
2017年1月20日将作为人民再度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的日子而铭记在史册。
川普上任后不久就颁布了一系列的行政令，这让铁杆支持者欢欣鼓舞。威斯康辛州的吉姆·鲍曼说，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套话，但人们想要变化，而在我个人看来，人们看到唐纳德·川普就是这样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会带来变化。
川普的临时移民禁令在全美各地激起强烈反弹，反对者在联邦法庭成功阻止了禁令，支持者喜欢川普无所畏惧地使用总统权力，不过民主党人却感到震惊。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参议员说，
我们的司法独立意味着我们的宪法仍然是国家大法，即使川普总统试图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国会共和党人虽然对川普直来直去的方式有些担心，但仍然支持川普。
我知道他是一位非传统的总统，法官们让他感到懊恼，法官们也让我们感到懊恼，但他尊重这个程序，我认为归根结底这是最重要的。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只要川普和共和党人共同的政治基本盘感到满意，共和党人就不会抛弃川普。
如果总统能够跟这样的国会一道努力，在他的一些行动倡议上取得成功，那我认为这将对他有所帮助。可是我觉得如果他开始跌跟头，把共和党团结在一起，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分析人士詹姆斯·瑟伯说，川普敢作敢为的性格有时会撕裂人群，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这种性格可能会受到制衡。
法治、透明度和媒体等等所有这些机制将会制衡他，他的行为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痛苦，但最终在推动激进变化方面他是会受到制衡的。
川普的最新政治干扰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退役将军迈克尔·弗林辞职所带来的政治冲击波。不过眼下川普咄咄逼人的执政风格看来将会持续下去，支持者将会继续敬拜欢呼，批评者将会继续激烈抗争。美国之音马龙，国会山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周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还在川普总统的佛罗里达别墅进行了周末高尔夫外交互动。美国和日本都有分析评论说，安倍晋三在川普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访问华盛顿，成为最早访问川普白宫的几位外国领导人之一，不仅赚足了风光，而且也夯实了美日的同盟关系，确信得到了华盛顿100%的支持。北京有学者则批评说，安倍晋三向华盛顿夸大了所谓中国威胁，以创造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崛起的契机。好，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欢迎海滨。
嗯，主持人好。
安倍晋三这次对美国的这个访问啊，日本方面就是反映的非常正面。我也看了日本的媒体的报道，还有日本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些评论，都是说安倍晋三这一次呢，可以说是，这个成果非常的丰硕，是圆满的完成了就是日本的预期，或者是说安倍晋三的这个预期，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安倍这次过来主要是从经济和那个安保两个方面要获得他想要达到的利益。经济方面就是要继续要弥补美国退出那个环太平洋这个协议 TPP 以后，这个两国之间这个经贸关系要正常化，甚至要更加加深合作。但这方面从那个日美联合声明来看，目前只是一个就是说要做的那个方案，还没有一具体的那个协议。他们会有成立一个那个就是说委员会来推进这个事情，但具体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我们还要留待后查看。相对取得更多的成果的是这个安保方面的，他就在那个协定说那个日美安保协议的那个第五条适用于那个钓鱼岛，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承诺，就是表明这个美国在如果受到中国威胁的时候会出力去保护日本在这个钓鱼岛的利益。但是同时也可以做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读，就是说他的要求是这个钓鱼岛在日本的那个实际管辖权的 时候他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万一那个突然日本失去这个管辖权，到时候美国会不会那个就是说在失去之前，或者说他以反应来不及作为借口就失去之后也算了，这个是就是个很模糊的一个那个节点。就当将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的余地。但是能够写在纸上作为一种联合声明的方式说出来，我觉得对安倍来说，对他的内阁以及对日本国民来说，已经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来自美国的一份友好的一份那个这个安全保障。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就是说能够让这个国内的就是说他的选民满意了。
是。
那么就是说特别是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个韩国和日本的这个安保要自己这个自力更生，
对
啊，多负责任，这些评论可能是使得他确实是非常的不安。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川普刚刚当选还没有上任他就来了一趟，那么这个上任不久又来一趟。
他可能是第一个和在就安倍当选总统之后还没有正式参选之前，他是第一个
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对对对，他是第一个和川普见面的。
嗯，而且呢，这次是在川普总统对他的接待呢，也可以说要按照这个东方文化的观点来看，是规格非常高的。到他的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别墅里面去高尔夫，这个周末
对对对
进行了互动。而且呢，就是川普总统的原话是美国100%的支持日本，但是北京方面的一些学者，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就批评说了，说是你安倍晋三是夸大了，向美国夸大了这个中国威胁，来换取这样的一个机会，要和美国联手来遏制中国的崛起。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我认为安倍过来，其实也有很多评论指出，就是说安倍此次过来和美国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不是特别平等。你从这个达成的协议也好，还有他安倍提出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更多是相当于求美国去那个跟日本就是说加强贸易合作也好，提升经济合作，然后再加强安全合作。就日本给美国了好多那些就安倍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说在美国投资有多少，然后帮助美国增加多少工作机会。但是川普回应的其实就相对比较少，除了那个纸面上的，就是我刚才我说的还可以做更多解读的一个安保那个协议的话，没有特别具体的东西。同时还有一些对日本来说，对日本国民来说可能会有问题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他说要加强日本美军在日本的那个地位，同时日本也要承担更多的在防部方面的那个就投入也好，或者是一个地位也好，这就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美国会不会在日本增加那个这个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的问题对日本国民来说已经是特别敏感了，就他们一直要求说美军撤出来。所以说安倍政府此次的那个成果如果执行的不好的话，如果这个川普到时候就趁机要强的那个摊出手里的很强硬的牌的话，他可能会反倒来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就是说回去还交代不了，就是说他国民以为他会就是说美国会提供更好的那个安保协议，结果就发现美军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增加更多的军事基地，这个我想不是安倍想看到的。
这一次安倍晋三来和川普总统会晤的时候，就是说川普总统呢也是就是说这种安排是显示的是比较友好非常亲密的一种接待啊，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握手19秒受到了这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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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能会使得就是说他本人都觉得有点不，有评论说他本人都不太
很舒服，
不是很舒服了，不习惯。那你认为就是说川普总统是真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加强和这个日本的一个同盟，还是一种外交上的这样的一种安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可能都有，因为从外交上他的确需要安抚日本，特别是在那个就是 TPP 退出以后啊，同时在他上台之前的这样一些就是说要扫对整个亚太的安全负责这样的言论，他需要做一种适当的安抚。同时从他个人的程度，我从包括一些采访，包括一些那个这边的那个时事评论来看，他确实是从个人程度上还比较喜欢安倍这个人。
嗯，
因为他邀请这个一个国家元首当年的那个私人领地，这是一种比较私人化的行为，就不只是一种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元首的那个谈判，而更多是一种就为个人想发展一种个人朋友的关系。
是，
而且他自己也说过啊，他对那个他和安倍就很合得来，一下就那个怎么样？我觉得从他作为这种三人利益来看，可能也有一种心思，就是说他总统卸任之后，美军还要再进行他的那个商务活动，日本是很重要的一个商务合作伙伴。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就是在安倍晋三来 美国政治访问之前，那么川普总统呢是先是在这个中国的一个春节期间呢，先是致信习近平，随后呢又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并且表示承诺，哎，这个一中的这个政策，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姿态？
我觉得他肯定还是在打平衡牌，就是说那个在中国最敏感的底线的问题上，他给中国一个比较重要的承诺，同时又借助和日本的关系的加强来给中国那个施压，从而平衡中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那个影响。但你看现在这个整个东亚地区形势就很微妙了，这个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还有韩国，还有那个朝鲜。你看就在那个安倍访美期间，朝鲜好像是测试了一个导弹，
试射了一个叫弹道导弹。
对，弹道导弹，这就是他选的时机就很对，就是说你故意，你看美国想对日本产生更好的影响，想对这个整个的东亚的那个安全局势有个更好的把握，我拼命不服，我拼命要给你制造一个刺儿头，制造一点麻烦，这个样子，然后看你来怎么。就此刻朝鲜他需要在这个时刻表明他的存在感，然后别人包括美国、日本、中国、韩国才会更加重视他的谈判才更有那手里的牌会更好。
就说到这个朝鲜的这个试射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还有一个也许是相关的一个消息，就是金正恩的他这个他
大哥，
据说是他刺杀了他的这个哥哥，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你觉得就是在今后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那么川普总统或者说美国政府会这个战略会不会有所改变？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去更多的来依靠日本，而不像原来那样来依靠中国，或者来依靠原来的那样的六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框架？
我觉得可能从那个朝鲜领袖金正恩他上台这几年的情况上看，我觉得全世界可能过分低估了他，更多把他作为一种喜剧形象，或者是一种那个甚至小丑的形象来看待。其实他这个人，你看他从的一系列的那个做法来看，包括在国内清除政治势力，包括在中国美国这整个这个平衡当中取得他自己要争取他的打牌的一个机会来看，他其实是蛮有手腕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中国和美国不应当再去就那个低估他的那个这个金正恩他本人的那个就是说执政的那个实力，更要把他当作一个成熟的那个政治对手去看待。我觉得他会充分利用这个中国和美国的相互不信任来在中间凸显自己的力量。
二十秒钟，你觉得还会那种六方会谈这个框架？
六方会谈我觉得是很难回得去，就是因为中国自己的感觉他在失去对朝鲜的影响力，同时美国在朝鲜不做出一些无核化的承诺的情况下不会再回到谈判桌上。
好的，谢谢海平啊，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网络安全不仅与政治人物和企业相关，而且也影响民众的生活。美国举办了全国校园网络比赛，增强学生网络防卫技能，提高安全意识。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不只是政治人物跟企业需要关注网络安全，网络威胁也会影响到一般民众的生活。为了推广网络安全，从小做起，过去十年美国举办了全国的校园网络比赛，增强学生网络防卫的技能，并且提高安全意识。那么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采访了网络爱国者比赛的主办单位以及参赛队伍，我们今天呢请他来到了演播室，介绍一下这个网络的年度大赛。 哎，姚怡，欢迎你。
哎，包总你好。
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网络年度大赛的情况好吗？
是，这个网络大赛呢叫做网络爱国者，叫做 Cyber Patriot。那么它有趣的就是说呢，当然我们知道它是在网络的竞赛，一般的比赛都是大家，例如说奥运啊，到一个场馆里头，到北京或者到一个城市里去做一个大家聚集在一起做比赛。那这个呢，因为它是一个网络的竞赛，所以说其实各个参赛的队伍，你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这个咖啡馆或者是在图书馆里头，只要你有一台电脑能够上网，就可以参加比赛。那么这个比赛很有趣，就是说它有这个军事教育的学生参加比赛，也还有一般的高中生也参加比赛，甚至呢现在已经推广到中学生跟小学生了。那关于这个比赛的详细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报道。
伯尼史·寇克准将曾在空军服役29年，现在是空军协会网络爱国者比赛的主管专员。他介绍了这个比赛的起源。
In 2008,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published.
2008年，国会研究部门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揭露了美国教育在科学、科技、工程学以及数学方面成绩并不好。那份研究显示，美国15岁的学生在全球的数学排名位居28名，在科学排名24名。在学习自然科学与电机学位的24岁的学生方面，我们全球排名20名。这两种事实无法并列，我们无法继续做一个有生产力的经济体，作为领先全球的经济体，如果我们无法培训科技人才来提供我们需要的工具。所以我们在2009年提供一个机制来吸引年轻男女学习科学、科技、电机与数学。因为我们是空军协会，所以我们考虑过飞机比赛、火箭比赛，但最后决定越来越重要的网络安全。我们设计这个针对高中的计划，面向高中的男女学生，是一个引人入胜并且很有趣的比赛。
近年来，空军协会将活动推广到中学生甚至小学，将网络安全教育向下扎根。比赛原本只面向青年军官预备计划 Junior ROTC 以及空军提供的民间航空巡逻计划的学生，但是2年前民间高中的参赛者第一次超越了受军事教育的学生，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长。今年有4414个参赛队伍，比赛分成8个季度。史寇克准将介绍，最快、最全面、最准确解决问题的队伍积分就越高。他说，
我们使用 VMware， 也就是创造虚拟的网络图像，可以视为是虚拟的互联网，当中有微软网络，有微软2000的网络，有微软10的网络，或者是 Unix 网络。我们在这些网络当中安装了弱点，而且从安全性来说是很粗糙的，如每个用户的密码就叫做密码，每道防火墙都是大门敞开，每个伺服器都只是基本设定。我们设计一些让青少年容易入门的情景，他们可能经营一家唱片行、一家时尚公司或者一家披萨店。在学期期间，我们将这些情景加密，发送到全美国乃至于全世界，好几千个参赛队伍，而每个队伍自己选择6个小时，由我们提供的密码进入，以网络管理者的身份来维护这个网络。在这6个小时之内，他们巩固这个网络，找出我们置入的安全漏洞，并且将其修补起来。
参赛者可以在学校、图书馆或自己家里进行比赛，经过州级以及区域级的竞赛之后，选出28支队伍进入决赛。在一般高中、军官预备课程以及初中3个项目各选出1名冠军队伍。冠军队伍当中的每个学生每个人能够获得$2000的奖学金，亚军队伍每个人获得1500元。史寇克准将强调，他们要培养的是下一代对于网络安全的意识以及知识，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并不是成为攻击他人的黑客。他说，
我们在计划一开始就做出策略性的决定，就是只教导防卫性的技能而不教攻击技能。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学习成为捍卫者的时候也会学到一些攻击的技能，但我们绝对禁止攻击行为。我们的计划并不是所谓的夺旗行动，也就是去攻取其他人的网络。我们禁止而且也不教导攻击性的技能，同时我们要参赛者发誓上网的时候要保持良好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每个科目当中都教导网络道德，因为我们要学生们了解，身为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愚昧但影响深远的举动。
位在马里兰州的普洛斯维尔高中，他们的队伍去年进入全国第3名，
今年再度参赛的马修冯表示，网络爱国者竞赛让他思考进入电脑专业。
网络爱国者比赛让我了解更多电脑能做的事情。我曾经以为我很会电脑了，我会使用这些选单，我能够做我想做的事，但网络爱国者让我了解电脑是怎么运作的。例如学校电脑有特定的登录页面，还有安全的用户账号，以确保学生不能利用学校电脑做其他事情。过去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到那样，但经过网络爱国者之后，我学会如何设定一台企业网络中的电脑。
普勒斯维尔高中的老师马克伊斯代波这几年来带领着该学校的学生参赛，他表示这个比赛启发了学生。
正如今天你们所采访过的学生们当中，许多人参赛之后都说对电脑科技很感兴趣。许多人不一定选择投身网络，不过回头看看过去，在每一届毕业生，我们都可以指出一个全新投入网络的学生，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安全机构当中实习，这真的就是他们在追求的。
卡兰恰拉的父母都是会计师，但是他自己对于电脑很有兴趣，他与马修冯这两年一起组队参赛。恰拉说，
我想我绝对会继续学习电脑科学，网络安全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兴趣，闲暇时间用来消遣的。我会侧重在科技创新，网络安全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不会是我的专业。
史寇克准将表示，除了原本就在军官预备课程的学生会进入军中服役之外，网络爱国者也与许多的企业合作，因此提供给学生许多继续深造或是就业的机会。
这个网络比赛的总决赛将于4月2号到5号在巴尔的摩举办，到时将选出全国总冠军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非维吉尼亚州报道。
好的，感谢耀毅的报道与分析。
在美国有一个华人钢琴奇女，名字叫陈玲，她超越了古典音乐教育的范畴，开创出了以玩具钢琴为乐器的当代的新音乐。她带着成箱的玩具乐器又一次在马里兰大学演出了戏剧表演，叫做珍品陈列柜。
I'm Margaret Leng Tan. I am a pianist, a toy pianist.
我叫陈玲，是一位钢琴家、玩具钢琴家和表演艺术家。我是当世第一位玩具钢琴的艺术能手，这听起来很搞笑，但这是真的。
That sounds really kind of funny, but it's true. I'm from Singapore.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go to the Juilliard School.
我出生于新加坡，16岁来到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成为该校第一位拿到钢琴演奏博士的女性。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我开始尝试一些更先锋的弹奏手法，特别是在我认识知名作曲家约翰·凯奇之后。
Famous American, composer John Cage. My whole idea of making music has changed.
我对做音乐的想法彻底改变了。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实践的经典教育方法之上，我开始加入不寻常的表演元素。我从东村一个二手商店买了我第一架玩具钢琴，不久后很多作曲家朋友就开始给我写歌。在我对玩具钢琴上手了之后，我想加点其他的玩具乐器如何呢？因为没有限制，也没有规矩可以打破，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
There's no limit, because there are no rules to be broken. The only limit is how far your imagination can take you. This is my magic tin. I have made the toy piano into a real, serious instrument.
我把玩具钢琴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表演道具，要弹好它非常难。你必须很努力勤加练习，才能真正的控制演奏它的方法和节奏，但你一旦成功，那感觉无与伦比。
And then this toy grand comes back out and goes on the
I guess at a certain point I could say well I've exhausted.
也许有那么一刻我可以说自己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但是还没有，因为超越了单纯的演奏，我把玩具钢琴和玩具乐器带入了舞台。 我呈现的秀《珍品陈列柜》就是一个多媒体的戏剧表演。
It's gonna be great. Nice stuff.
Yeah.
今晚陈小姐会表演作品《珍品陈列柜》。作为美国先锋艺术的弄潮儿，她的作品包含了戏剧、舞蹈和表演。她不仅是一位世界级的表演家，同时也是马里兰国际钢琴档案馆的收藏家和捐赠者。米歇尔·史密斯表演艺术图书馆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关于钢琴表演的历史资料。他是第一位将玩具钢琴从新奇的表演道具改造为影响深远的表演乐器的艺术家。他被称为新钢琴的创始人，世界上第一位玩具钢琴的表演能手。今晚看过他的演出之后，我相信你们会认同这些称谓。
Tonight, I think you'll agree that those are all relevant terms.
I like the idea of being not a stand-up comic, but
我喜欢用演奏逗人开心，因为玩具钢琴可以很幽默。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个孩子，而我把他们与他们心里的那个小孩联系起来。这也是我创作 Twinkle Demet 的原因，那是我甜蜜的报复。我小时候学钢琴时，教授乐器并不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无聊又非常严格。如果你弹不好，就会被老师用铅笔打手。所以我将这些回忆都放进了这首曲子里，这是我回报的方式。
I get my own back.
并不是没有人尝试用玩具钢琴表演，但是陈玲是这个领域的先锋，他向大家展示了玩具钢琴的真正的潜力。还有很多人会追随他的脚步，但是他永远会是玩具钢琴界的重要人物。
每件事都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我不想要改变谁，我只想给观众以享受。这也是一种悄然无声的向大家介绍新式音乐的办法，因为当他们听的时候，不会想象自己在听当代新音乐，更多的只是对玩具钢琴感兴趣而已。所以很多人在秀结束后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先锋音乐，任务圆满完成了。
So, mission accomplished.
我演奏过的最美的一首曲子叫做 Satie Blues。这是第一次人们将玩具钢琴和古典钢琴放在一起演奏。这两种乐器的结合让听者的心为之一颤。它的思乡情绪会把你带进回忆的隧道里。
And that combination does really break your hear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it that's so nostalgic.That really takes you down memory lane.
回想我做的所有事，我发现我一直在重塑自己，并非我刻意为之，而是想象力越天马行空，新点子就越激情迸发。所以，创意产生创意，想法萌生想法，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怎样看待它，用怎样的心态听音乐。从原生材料里，你看得到创作艺术的可能性。玩具钢琴会继续发扬光大，这是我留给新生代的礼物。
下面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这个月初呢，香港左派媒体《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发出公开辞职信，表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在加速走向文革化，改良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他无法继续 认同并服务于中共政权掌控的媒体。在政治忠诚与职业道德的冲击下呢，中国媒体人要选择随波逐流还是做坚定的中流砥柱？权钱勾结下还有哪些媒体人能够发出正义的呼声？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邀请龙振阳先生参与现场讨论，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